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63回。紫云中的老者原本从容至极的样子，但是一见飞剑上的蓝焰，却露出了像见到毒蝎般的惊惧之色。他想都不想的身形一晃，瞬间挪移开了丈许的距离，想躲过此剑的攻击。可是老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其身形刚一动的瞬间，一道若有若无的女子的身影早有预料的忽然出现在他身后，并且玉手一抬，一颗青色圆珠快似闪电的激射而出。此女的浮现动作无声无息，如同鬼魅一般，好像老者正好凑到了他身前一样。出现时机的巧妙也和韩立配合的是天衣无缝。不过即使如此，以老者元婴期的神识自然感应到身后的异常，可如此短的距离，他也没有办法做出躲闪的举动，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将全身的法力拼命地灌注在护身紫云中。这件古宝所化的紫云威力不小，他还是有几分自信的。轰隆一声巨响，金青两色光芒爆裂开来，原本看似不凡的紫云在光芒中崩溃瓦解，里面的老者更是哀鸣一声，半边身子不见了踪影，剩下的半边也要被青色火焰彻底的吞噬。老者见此情景，上完整的头颅上满是惊怒和难以置信的表情，但马上就化为了怨毒之色，同时一咬牙，砰的一声，残躯就自行爆裂开来，一团刺目的白光从中飞遁而出，瞬间射出十余丈远，里面有一个和老者面目相似的寸许高的婴儿。竟是黄山老者见势不妙，果断地放弃了肉躯，让元婴从中飞射而出，妄想逃得一命。可是韩立呢，似乎早有预料，在元婴脱飞出的同时，人就在荧光中再次消失了，一闪之后出现在了元婴逃遁之路的正前方。一扬手，在霹雳声中，一片金网迎头照下，同时那口覆满了蓝色火焰的小剑也从后面飞射而来。黄光中的婴儿见此情形，面露恐惧之色，惊慌异常的张口喷出一面寸许大的圆钵，银光闪闪迎向了照下的金网。砰的一声，圆钵未曾接触到金网，就在老者元婴法诀一催之下碎裂开来，银芒闪过之后，无数的碎片四射飞溅，原本落下的电网被法宝碎片一击之后不由得微微一颤。就这片刻的耽搁，老者的元婴就施展出了瞬移之术，护体黄光一闪之后，元婴一下子从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下一刻就出现在了30丈之外，然后化为一道惊鸿不见了踪影。金网仅差一步这才照下，还是让其成了漏网之鱼呀。韩立眉头一皱，望着那元婴消失的方向，没有动身去追他的意思。这个人倒也明智得很，为了逃命连本命法宝都自碎了，这样的狠角色还真不常见。那突然出现的白衣女子拿着老者的储物袋飞来，有些惊讶地说道：谁呀？正是一飞出雪罩就被韩立悄悄放出的银月呗。哼，算他命不该绝吧。韩立这个时候啊，心里同样的郁闷，看来无论风雷翅还是前蓝冰焰都已经被木兰人了如指掌，再想出其不意的灭杀高阶法师，可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了。不过你的遁术似乎比以前更加神秘了，竟然潜到如此近距离，此人竟还没有发觉呀。韩立斜瞅了银月一眼，淡淡的说道： 这具似同灵狐妖躯的隐秘的功能，最近刚刚被我突破了一层，再加上全是主人在前边吸引了此人注意，他根本无法分心旁顾，奴婢才会轻易得手的。银月轻笑一声，清脆地说道：哈哈，也许吧。韩立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虽然这银月已经成为了他的器灵，并是这世上唯一分享小瓶秘密的另一个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他对其有一种看不透的感觉。两个人闲聊了几句之后，韩立重新打量了一下整个战场的情况，这一次可仔细多喽。乍一看，此地似乎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但是韩立还是看出了大概的情形。除了不知道在天空多高处还在对抗的六大修仙者之外，整个战场其实分为了数种情形，一种是数十、上百甚至上千修仙者组成了一个个大小的战团，聚在一小片地方互相厮杀着。这些人大都是同一宗门修士或某一部族内的法师，平常就联手惯的，故而大战一起，马上聚集到一起抗敌，这可比单打独斗要强多了。如此一来，他们倒也不易宿命，大多数战团都处于交织僵持之中，无法及时分出胜负来。另一种呢，则是寥寥几人的单打独斗，或者几个人围攻一个人的情形。这些修士大多是高阶修士或法师，争斗凶险，反比那些战团更加凶恶几分，往往一个失误就是神形俱灭的下场。最后一种情形啊，则是双方都动用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秘术异宝，在做激烈至极的对抗。最惹人注意的是，一大片幽黑至极的鬼物发出凄厉的尖笑声，正在半空中风驰电掣，无论在任何法师一被此罩罩住，马上就化为了一具枯尸掉落下来，所过之处法师人人惊惧的退避三舍。而鬼物后面则有数名不惧此物的法师正不停地释放风雷两种属性的灵术法宝狂击此物，每击一下，这个物呢就会被击散一块的样子，但是雾气中也有人不停地挥动翻状的法器，雾气也在若有若无地增加着，让几名木兰法师对着鬼物一时之间是束手无策。又有一个地方则是十几名高阶的修士正在和一只体型百余丈高的石巨人争斗，那巨人仿佛普通的青石所化，不但体型庞大，举手投足之间都厚如磨盘大小的岩石下雨般的掷出啊，即使这些修士都有法宝护罩护身，谁也不愿意白挨一下啊。而在这巨人的肩头之处，一左一右还各站着一名法师，不停催动法宝从旁进行协助，还是一些修士法师驱使着一些威力极大的宝物正在针锋相对的拼斗。这些宝物每一个人都是神通惊人，远超普通的古宝，看来不是各宗门的镇宗之宝，就是木兰部族的镇族之宝。哎呀，眼前的一切让韩立大开了一回眼界呀。韩立虽然冲出了血罩，但是因为太乱，有空闲时间注意到他的只是附近几个战团的人，但这些战团离他最近的都在数百丈之外。但就这样，马上从这战团中飞出另外两名木兰大上师，分别化为了两道惊鸿，气势汹汹的奔韩立而来。见到了韩立刚才的狠辣手段，甚至转眼间就灭掉了一名同阶的大上师，两个人丝毫取胜的把握都没有啊。但是谁也不敢放任这么一顶元婴中期修士不管，那他的破坏力可就太大了。 走。韩立丝毫没有被元婴法师再次围困的意思，对银月冷冷地说道，随后光华大放，化为了一道青红，直冲相邻的另一个雪罩飞去。银月一愣，马上明白了，诡异的一笑，身影略一模糊，凭空化为了乌有。青红一道雪罩上空，略停顿之后，一粒雷珠从中是激射而出，然后韩立根本不看结果如何，又直接飞射向下一个雪罩。韩立竟打算先将被困的其他元婴修士一一解救出来再说。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从身后传来，一道赤芒一闪即逝的飞遁而出，接着一阵哈哈大笑的惊喜声音传来，是哪位道友出手相救，翠魂感激不尽了。赤芒一脸之后，竟露出了一名面容清奇的皂袍修士出来。翠魂真人，韩立略微有些意外，没想到没想到，第一个救出来的竟是他。道友帮我挡住那二人一下，我先去救其他道友出来。韩立心念一转之下，立刻朗声传音给了碎魂真人。啊，韩道友，大恩不言谢，此事就交给本真人好了。皂袍修士一听见韩立之言，面露惊讶，但是随即神色如常的满口答应，接着化为了一道白芒，迎向了后面正追来的两名木兰大上师。韩立神识感应到此幕，心中一喜，遁速全开之下，又到了下一个雪罩上空，再次一扬手，又一团青光是脱手射出。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突起，忽然雪罩顶部辉光一闪，一名锦袍大汉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那里，望着飞射而来的雷珠，面露一丝凝重之色。韩立吃了一惊啊，此人是什么时候潜入到这里，他怎么丝毫都没有察觉呢？然后神识一扫此人之后，这韩立不由得是目瞪口呆，为什么呀？这个锦袍大汉竟然是元婴后期的修为，竟是一名木兰神师，不是说木兰只有三大神师吗？韩立心里骇然，尚未明白怎么回事，那锦袍大汉面对飞射而下的雷珠，抬手虚空一抓，韩立心中一凛，不及多想，急忙一指，雷珠立刻一个盘旋之后就要转换方向，但是啊，这个时候这个动作已经有些迟了。一只青色大手蓦然浮现在了雷珠上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捞住了雷珠，根本无从躲闪。韩立眉梢一挑，毫不迟疑的两手一掐诀，引爆了被禁制住的雷珠。金青两色光芒在大手中爆裂开来，大手和雷珠瞬间化为了乌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锦袍大汉冷哼一声，但是脸上青光一闪，就神色如常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没有做出逃跑的举动，就冷冷的盯着对方一语不发。锦袍大汉则抬头望了一眼韩立，淡淡的说道，你是韩立，那个拥有金雷烛法宝的修士。木兰不是只有三大神师吗？阁下又是何人呢？韩立没有回答大汉的问题，反而另行问道。好，知道本人是木兰神师还能如此镇定，看来阁下的确是众神师所说之人了。在下田中，正是木兰的第四神师。第四神师，韩某还是第一次听说呀，但阁下化形大手竟然连我的一颗雷珠都无法克制，恐怕阁下才进入后期不久吧，连境界都尚未巩固完吧。 韩立盯着大汉不客气地说道，同时看似随意地冲身前的众剑光一点指，顿时群剑齐鸣而来，化为了一片青霞光，挡在了韩立身前。田某的确才进阶后期没有几年，但这样你就以为能和我一战，阁下真是够自大的呀。锦袍大汉冷笑一声，嘴角呢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他一个人不行，但若加上妾身呢？一句悦耳的女子声音蓦然从一侧传来，韩立先是一愣，但马上大喜。
谁？
锦袍大汉暗吃一惊，目光闪动的厉声问道。
哟，才百余年不见，没想到田道友竟然进阶后期了，真让妾身吃惊的很啊。就是不知道道友的神通是不是也真的长大了呢？
随着此话出口，白光一闪，一名红衫美妇出现在了一侧的半空中，冷冷的望向了锦袍大汉。
原来是凤夫人，不过凤道友一个人出现在此，就不怕龙道友出事吗？你夫妇可一向是联手御敌的呀。
锦袍大汉一见红衣美妇，神色一动。
哼，放心吧，我夫君在上千修士中，就是你们神师亲自出手也无可奈何，妾身倒很想来试试第四神师的神通如何。韩道友，你去解救其他道友吧。
妇人最后两句话却是对韩立说道，随后一扬手，五指一张，一只晶莹火红的小瓶出现在了手心处。还没有等这女人施法催动，此瓶就红光一闪，一团烈火将其包裹在其中，并轻轻地漂浮而起。
火灵瓶，
锦袍大汉脸上现出了一丝凝重，口中低语了一句。而韩立听闻美妇此言，也不客气，纵身化为一道青红之后，向高空飞射而去。锦袍大汉脸色一沉呐，忽然将腰间的一只灵兽带摘下，往空中一系，霞光喷出之后，现出了两头一模一样的带翅怪兽，一身青羽，虎首鹰身，
天虎兽。
一见这两只怪兽的形象，韩立吃了一惊，脱口叫出了怪兽的名字。这可是木兰草原上非常珍稀的一种飞兽，精通土风两种类型的法术，非常难缠。而这两只看起来到了结丹后期的境界，绝不容小瞧啊。此刻两只天虎兽猛然一展双翅，身形就在青光中消失，下一刻就一前一后浮现在了韩立附近，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不放。韩立顿光一脸之后，身形戛然而止。
瞬移，
韩立心中暗暗叫苦啊，
早就听说此种妖兽具有瞬移的神通，没想到竟是真的。
如此一来，要摆脱两只畜生可不但容易啊。可在田中还不止如此，身形一晃之后，一道人形轻影从身后分离而出，而后如同真人一般的自行走了出来。此轻影形态和田中一模一样，但身体呢全是青的光幕，面目刺目耀眼，仿佛真只是个虚影一般。
身外化身，
这一次是那美妇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不是奇怪对方会有化身，而是如此古怪的身外化身他还是头一次见到。青色光影一闪即逝，飞射到了韩立那一边。红衫美妇没有出手阻拦，因为锦袍大汉一张口，又喷出了一件晶莹的五色彩轮，并冲他说道，
如此一来，在下就可以和两位好好的切磋一下了。
说完此话， 他手指一点彩轮，此轮立刻就化为了一片彩霞，向美妇飞快地飘去。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64回。